上堂课说到皈依的共义，共义就是，共一般的宗教，我们宗教都要皈依啦，皈依。所以宗教的特性就是信，它的特性就是信，我们叫它信仰信，那就皈依。说到皈依的共义啦，就是要有皈依的，我们要有这个要求，对吗？在从我知道，在皈建三宝章第一章皈建三宝章有说到两类，一个是不知道要皈依的，什么？不知道要皈依的，就是世间诸可乐，他们认为还是可以依靠的，但是有些知道皈依，但是又皈依错了，对吗？皈依，知道皈依就是到了宗教的这个层级的，到宗教这个层级，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要有宗教生活，宗教生活就是有那个信仰的生活，有那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仰信心呢？就是有目标，有那个目标，能够安定我们自己。现在世间呢，就是没有这一部分的，比如说那个没有知识的，现在我们说那个大学非常有知识的大学生是吗？而且是非常有名的那个大学生，看没有，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他非常的空虚，所以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啊，稍微一点有一些那奇奇怪怪的现象啊，就一窝蜂去了，一窝蜂。所以。宗教啊，宗教对于我们人类啊的正常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说那个不正常的生活，对于我们一般的正常生活就非常非常重要。尤其进步的时代啊，都忽略掉那个宗教这一部分，所以啊，人心惶惶，不能够安定。宗教都有，就是要皈依，皈依就是有信仰了哈。这是我们前面谈到那共义，共同的都要这一部分。但是佛法还有它的深义，不共世间的呢，所以导致说佛法是宗教，不是一般的文化。千万我们不要把它认为说一般的文化。现在有些说，佛法不是宗教，他认为都把宗教认为是迷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厘清哦，各位不要以为这个是只是小问题哦，不是，这是非常根本的一个之间。佛法是宗教，什么叫佛法是宗教？不是一般的文化，但是不是神教，不是神教，是理智的宗教。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厘清它咯。所以任何进步的时代啊，佛法一定是能够引领我们的啦。能够引领那个时代哦，不单单是引领个人，能够引领这个时代，越进步的时代，科学哲学越进步的时代，啊，文化，人类文化越进步的时代，那一定是更佛法更能够引领他。否则，什么叫一切智者？佛是一切智者，是能够引领任何进步的时代啦。只是这就要问我们佛弟子了，问我们佛弟子有没有办法？把那个深刻的佛法把它开展出来了，深刻的。所以导师说到，他提倡的就是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大乘三心相应，这是能够适应这个时代，不单适应这个时代，能够引领这个时代的。而且导师说到了，能够适应未来任何进步的时代都能够适应它了，否则凭什么讲是？我说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怎么不能够引领，是吗？尤其世尊是在缘起来说啊，缘起就是缘起相，缘起相就是现在一切世间的学术学问所研究的对象哦，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就在缘起相上去研究它了。那他们本体论，我们说到本体论，它还是以佛来看起来，它还是属于堕在世间了，没有办法超越。所以我们呢，皈依三宝啊，一定要得到 有那受用，最根本的受用就是能够有信仰、信心，对佛法有信心，有信心我们就能够安定了，目标就确定了，对吗？所以我以前都听到人家这样说，信就好了，不要太信，对吗？啊，你可以信了，但是不要太信。他们讲的不要太信，就是不要迷信的。但是佛法我们巴不得我们信的，因为我们的信是正信、自信。这个我们如果想清楚来啊，那一切的疑惑啊，都能够把它消解开来。所以我们的信是跟智慧相应的信，这样的智慧相应的信，智慧相应的信，那个智慧，所以是依着这样的信心来去面对世间的一切的事项，那就安稳了，我们的心就能够安稳了。否则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啊，我们就心就乱了，心就乱，好像天就要塌下来一样，稍微一点怎么样，就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那就是我们的内心不够稳定，内心不够充实，没有法的充实。什么叫法的充实？我们来用法来安定我们自己了，目标就能够确定，一直三宝什么。好，这个是共义啦，共义。接下来要谈到皈依三宝的深义，就跟不共世间的、不共世间宗教的这个深义啊。这些人总说皈依三宝不能够离却住持三宝，但是从皈依的心情来说，应该把握皈依三宝的深义。什么叫皈依的心情来说啊？相对于皈依的心情，那就内在了。相对于内在，就是皈依的仪式了。向外皈依的意思，所以不能够离却住持三宝，不能，这个各位可以理解吗？就是皈依的心情来说，就是内在的、内心的啦。但是不能够离却住持三宝，因为住持三宝是一个外在的，是吗？我们皈依的对象就是我们现在来皈依的对象就是住持三宝，住持三宝。所以呢，相对于是要不能够离开住持三宝，但是依的内在来说，我们皈依的心情来说，就应该皈依三宝的深义了，就是依着住持三宝来进向什么？进向那个真实的三宝。关于这一部分，我们来看注脚七跟注脚八了。注脚七说到皈依三宝的深义，都是成佛之道了。第一章皈见三宝章。皈依三宝的深义就是：若人自归命，自立自依止，世人则能去皈依真实义啊！真实义就是那个深义。这个我们看他的文，看导师的解释了哈。一般来说，皈依是信仰，是希求领受外在的助力，从他力得到救济。一般他力宗教都是这样的，但是佛法不只是如此了。所以前面那个是共的，这个偈颂就要说到佛法不单是如此，就这个偈颂要说的了，就是皈依三宝的深义了。皈依三宝的共义呢，我们翻到第十页，对吗？他们有说到皈依三宝的共义，皈依三宝的共义，我们看那注脚四，那就是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归彼即向彼，依彼得救济，这个就是共义了。就成佛之道最后两个偈颂的，说到皈依，就是皈依的体现，说到这两个偈颂。前面那这个偈颂呢，就是注脚四，这个偈颂呢，就是共世间的。好，我们翻回来了。所以我们看那个说，一般所说皈依是信仰的，一般说来皈依是信仰的，希求领受外在的助力，从他力得到救济，一般的宗教都是这样。都止于这样了，那就是所说皈依者，信愿与一体，皈彼即向彼，依彼得救济，那是共世间的，共一般宗教的啊。一般宗教就止于这样，但是佛法呢，有更深刻的皈依的深义了，那就是这个偈颂要说的了。所以佛法不只是如此，而更有不共外道的地方了。这就是若人自归命，自立自依止。这才是皈依的真实义了。 我们来看，就是这一小段的倒数第三行，就是要自立之意志啦。导师举那个举那楞严经当中的阿难，阿难说了，阿难的那个，这是依着经文来说了，依着经文来说。啊，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去修习。所以皈依的深意是归向自己，归向自己的。所以自归命，自归命是归向于自己，归向于自己的什么呢？他说那自己就是自心自性，就是归向于自己。那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是有佛性的了，自己是有佛性，自己能成佛，是吧？我们一般都说有佛性，是吧？只是对于佛性的理解可以有不同了，可以有不同佛性，但是我们一般都说我们有佛性。导师在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上也特别依着印度固有的名词，就是理佛性、行佛性了。但是老师说他是用中观义来做说明了。理佛性、行佛性可以说是唯识的已经就有的名相，但是老师是用中观义来说明他了，而且举了那个法华经，对吗？来说明他，所以。名相是一样，但是它的内容是截然不同，导师对于唯识的理佛性跟行佛性，导师还有所批评的，是吧？导师一篇文章还有所评论，嗯，但是导师也用了这个啊，这样导师会不会有自相矛盾？不会啦，因为只是用这个名词，但是用中观的义理来说明它的，而且导师也举了那火华经，对吗？火华经的一个记述。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了，理解，这样这个佛性，不管是怎样，我们自己有佛性，这能成佛了。导师的成佛之道也是一圣究竟，每一个人都要，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道，是吗？做一个偈颂，对吗？所有众生类，都能够究竟得成佛，对吗？就这个咯。但是导师这个是用中观义啊。中观义在说明，不是像后期大圣的本有佛性的说一生究竟，本有佛性当然都是一生究竟没问题，但是导师的一生究竟是依着中观义在做说明，是吗？那最后一个偈颂就在说明，总结就在说明这个了哈。一切诸善法什么同归于佛道，所有众生类什么究竟得成佛，就在说明整个的就归结到这一部分，但是他导师是用中观义来做说明。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能够有佛性，都能够成佛，那就佛咯，佛三宝当中的佛，佛宝了，我们终究能够成佛了，修行就能够成佛，而且自己身心的当体就是正法涅槃。各位，对于我上标 B 对吗？大家有看到了，为什么？什么叫做自己身心的当体就是正法涅槃？因为我们这个法一切都是缘起法、我们这个当体我们的本性就是空寂性、空寂性都要正法涅槃，只是我们没有证到而已、那就是实相，有实相。而且我们心呢，就是我这就是法宝了，我们自己依法修行、自身就以我们自己依法修行就跟僧伽为一体了，因为僧伽就是那个佛法的奉行者，是吗？僧伽啊，所以我们自己去依法修行，我们自己就成为僧伽的一体了。所以佛法僧三宝都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没有离开我们自己，都是我们自己身心所能够成就显现出来的了。所以自归命就是归命这一部分。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皈依是信赖他力的摄受加持，对吗？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那就是前面那个偈颂。但是从深处看起来，这只是真上缘。什么叫这只是真上缘呢？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偈颂，皈依外在的三宝，外在的三宝，那就是什么？那真上缘呢？我们的真上缘，它只是真上缘。什么叫真上缘？就是能够激发，我们自己身心。激发我们自己身心，愿我们能够实现像外在三宝那样的，所以那只是我们的真上缘，因缘呢还是我们在 我们自己了，主要还是在我们自己。所以若人自归命，自归命那个命就是身心的总和，身心的总和。所以在一般不是有命跟身之间的关系吗？外道就是对于命跟身的关系，不是命意身意，命意身意，就是即应即我，离应即我的那一部分，就是那命，就是身心的总和。可以说身心的总和啊，可以说就是那假名我啦。我们说诸法无我，要否定的我，那实在的、不变的、常一的，是吗？就是一的那个我，我们是否定的。但是这个和的假名我，我们是没有否定的啦。和的假名的我，我们就依着和的假名我来说，自受、共作、共受，是吗？也依着这个来说，每一个有情的各个的差别相，但是这个是那是缘起的差别相啊，缘起的差别相。所以这个自归命的这个命，可以说身心的总和，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有情，这个有情，这个就是有情的假名我，缘起假名我，就这个统一的啊。然后归命就是奉献生命于三宝当中，奉献于三宝当中呢，也就渐渐我们自己就能够成为三宝，那叫自归命。再说一次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奉献在三宝当中，就好像我常跟各位共勉的，我们一定要感受到，我们佛弟子一定要感受到，我是在三宝当中学习佛法。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依着外在三宝的增上缘呢，让我们的身心渐渐也变成三宝，这样可以理解了。这叫自归命，自归命。这样的话就能够依着自己，依着自力了，依着自力，然后依自力自依者，就是依着自己了，依着自己。但是这个依着自己呢，不是闭门造车了，而是要依着外在的那个三宝的增上缘。否则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三宝？我们如果没有以那个来做我们的模范，我们的依着那个来依教奉行，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三宝？那只是无问凡夫了，永远是在人天当中，在人天当中，在五趣当中，在轮回了。这样就能够得到皈依，能契合皈依的真实意了，这是皈依的深意。啊，至于住持三宝，如果说皈依三宝的生意，三宝的生意，那就是不单单是住持三宝，对吗？还有更深的三宝，对吗？这就我们来看初教八，三宝是我们皈依的对象，在一切宗教当中呢，就是一切宗教都有教主、教理、教徒，对吗？在这当中，我们佛法的这部分三宝是最圆满、最清净。但是老师说，然佛相深重，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看不到佛已经入灭了，我们看到的就佛相啊，佛宝我们只有佛相。身宝呢，我们现在身宝基本上不像佛事那个身，很多都是什么真实身，是吗？都是四双八倍的圣者。现在呢，很多都凡夫身呢，包括我自己，我就烦恼凡夫身了啊，这样我在这个生转当中，这样不一定符合这个意义，不一定符合是三宝是最吉祥、最亲近的了，不一定是符合这样的意义吧。所以老师说，这个是应该要知道了。如现在我们现在咯，佛是什么？就是像，不管是用玉啊、石、金、铜，或者是木雕，或者是画的等等的，这就是这个佛像。这个呢，就是佛宝。啊，至于法呢，现在法呢，就是三藏的经典，对吧？或者是古今大德的法义。而身呢，就出家众。而现在这个呢，是叫做住持三宝啊，就是我们那本文当中啊，不能够离却住持三宝，那就是这就称为住持三宝。这个呢，住持三宝是佛灭之后呢，佛教流传于世间，佛教还流传在世间。佛入灭之后，佛教还流传在世间的时候， 佛入灭之后，佛教流传一段时间还是会灭了，就是还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三宝我们叫做住持三宝，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属于就是属于那住持三宝。对于这样的三宝恭敬供养，依这样的住持三宝而归向于真实的三宝，那就归于三宝的深意。另外又有一个化相三宝，化相三宝就是佛世的时候，世尊还在世的时候，那就是化相三宝。那世尊那就是佛宝了，哦，真是佛宝，对吗？啊，至于佛所开示的教说啦，四谛缘起、涅槃等等，那就是法宝，佛所开示出来。另外呢，随佛出家的凡众圣众啦，凡众圣众，凡是出家众，出家众凡还是？因为出家不一定都是圣者啊，所以有凡众、凡夫众，还有圣众、圣众，但是都是出家众，都是出家众，那是三宝了。这就化相三宝，是佛出人间教化的时候，佛还在世的时候，以此三相为三宝，所以叫做化相三宝。而依着这个呢，恭敬化相三宝，依此而归敬十方。一切佛正法，一切贤圣圣，因为以我们这个世界的世尊时代的这个三宝，然后归向十方三世一切十方一切的佛法身三宝。化相三宝跟住持三宝都是佛教在世间的具体形象，以此为皈依的对象。以这个为皈依对象，然后更深入一层、这就是这可以理解到我们本文当中的啦，应该把握到皈依三宝的深意啦。我在那个科判说到，总说就是依俗象征，就是依着世俗三宝进向真实三宝，然后就是三宝的深意。我们来看那个真实的三宝，三宝真实的无漏性清净，是吗？那就是真实的三宝。真实的三宝，倒是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佛的无漏功德，无漏功德是法宝。佛的无漏功德，它就是法宝啊，就是佛宝。这佛宝的。就是佛的无漏功德是佛宝，但是什么叫佛的无漏功德呢？说依声闻来讲，就是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呢。如果依大圣来说，那就是无上菩提所设的一切无漏功德。菩提，无上菩提就是佛的菩提，是吗？无上菩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设得的一切的无漏功德。等于下一个四智菩提，四智菩提可以说就是那个唯识所说的嘛，四智，转八世成四智，对吗？啊，至于法宝呢，就是正法，正法或者是涅槃了。啊，至于身宝是什么？身宝就是有学无学的无漏功德，都是无漏功德，所以那个身宝，那就是这里都在讲真实身宝嘛，所以那个真实的三宝，所以那个身宝呢，是有学无学的无漏功德，因为说圣者的无漏功德。啊，如果这身宝这个无漏功德呢，如果依声闻圣来讲，那就是四双八倍的无漏功德；如果依大圣来讲，那就菩萨咯，菩萨能够摄得声闻辟支佛的无漏功德了，那是圣者。如果菩萨的圣者，那就是初地以上了。这是一类分法。另外一类的，那依着大纯粹依着大圣教来说。前面那一类的分法有声闻、大圣，因为对于佛宝跟身宝的解释有些不同，但是都是可以依着前一类来做说明。但是第二类呢，它就完纯粹依着大圣教来做说明。但是来教说明，这个地方怎么去分别它呢？就是我们先来看第三的最后一行的上标三的，什么叫法宝呢？法宝就是遍十法界。而不增不减，十法界，我们中国会说到十法界，对吗？圣者有四种法界啊，我们凡夫有六道， 然后再加上圣者又是这种总共要十法界，就骗一切啦，骗一切而不增不减，无二无别的法界，无二无别的，然后就是实相啦，实相。那个先见不是讲吗？是诸法空，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再圣不增，再凡不减的那个实相，那实相，那就是法宝。好，我们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来理解什么叫佛宝呢？就是究竟圆满所显的最清净法界。我们说那法宝是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对吗？这个那可以说，如果我们不是有说到有清净有两种清净吗？有一个是自信清净，有一个是离垢清净，对吗？法宝就是自信清净，再凡不就是不增不减，再凡不减，再圣不坚不增的那个自信清净。而至于佛宝呢，就离垢清净，离垢清净当中的最清净呢、啊，所以是什么？究竟圆满所显的最清净法界，就把那个本来我们凡夫啊，虽然是再凡不减哦，但是我们有垢。有垢在那个法界上，啊，现在佛宝呢是把那个课程啊，那垢啊，完全究竟圆满的清净，所以才能够究竟圆满所显的，因为我们把那个垢啊，完全佛宝，完全的垢，完全的除尽，就是烦恼习气都完全的除尽，所以它所显的呢，那就最清净圆满、最清净的法界了。当然，最清净的法界，那摄得什么？摄得体相业用了。就有称心功德，就有一切一切的功德，就是前面说到那个就是菩提所摄的一切无漏功德，可以摄它，对吧？所以菩提不是只有智慧了，它能够摄一切一切的功德了，因为只有一切一切的功德，只有菩提智慧才能够把它带领出世间解脱成佛，所以菩提来代表，所以那就是可以摄得体相业用呢，那是最清净圆满的法界，那是佛宝。啊，至于少分显现清净法界呢，就是少分显现，同样不增不减的法界呢，凡夫呢是完全，我是完全没有显现，因为有烦恼，没断，一点都没有断，不要说到习气，烦恼一点都没断，所以完全没有显现。啊，至于佛呢，完全显现，因为有佛呢。完全显现就是烦恼习气都断尽了，所以把那个齁、哦、课程完全的去除掉，所以就是最清净的显现。但是圣宝呢，因为圣宝就是圣者了，圣者如果以声闻来讲就是出果以上了，四双八倍了，出果相就是四双八倍以上的，还有如果以大圣来讲呢，基本上就是出地以上，那就圣者。他才能够真正的好少分显现的、啊、少分显现。那、啊、我们现在呢凡夫我们觉得好、哦、有进步，那个、哦、还是只是把那个烦恼薄让它薄，还没有办法断根，烦恼薄。但是我们也会觉得比较清明一点，对吧？但是那种清明呢、啊，那还不是佛法讲的那个少分显现呢、啊？就好像有前面讲到有学无学是吗？有学无学，那是圣者才称为有学哦。我现在最需要学，但是我不能够称为有学。为什么不能称为有学？因为我学的乱七八糟啊，学的不像啊，还学的不像。为什么？我正见还没有成就。我那证件还没有成就，是指什么没有成就啊？还没有见到实相的成就。因为见到实相之后，我行的八正道啊，那就叫有学了。有学。那我现在没有啊。还没有，所以不能够称为有学。最需要学，但是不能够称为有学。这样可以理解啦。所以真正能够少分，真正我们说佛法真正少分显现，那一定要断。圣者断了。这个就让我们要很有警觉性哦，我们不要以为烦恼那么容易断了、啊。我们不要以为如果烦恼那么容易断，各位，我们如果觉得烦恼很容易断，我们不可能真正的恭敬佛法，不可能，因为你 没有看到佛法的可贵啊，因为那么容易就能够断。所以我们不要啊，我现在烦恼没起来就以为我断了烦恼，小心哦，要非常非常小心哦。但是我不是说我们要有烦恼起来了，不是，我说我们不要以为自以为是，不要得少为主，不要增上慢。但是我们是不是疑心呢？不是啦，我们还是很欢喜哦，我现在烦恼比较减少了啊，很欢喜，然后更进一步啊，因为烦恼比较减少，我们就更有能力学习佛法，更有能力依教奉献，要这样了。这样啊，不要在那里哦，增上慢哦，得少为主，这样就会停滞在那个地方，一停滞在那个地方就会倒退，会倒退，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理清楚来了，理清楚来。所以这样可以理解了哦。如果了解了，因为大圣为什么大圣特别谈这个？为什么？因为大圣谈一切法空。骗一切法一位相，十法界不增不减的那一位相，就一切法空即现，从这边出发了。好了，平常所说的一体三宝，或者离体三宝、住常住三宝，都不过是此一意义的不同说明，就大圣所说的那个，从一切法空来说明它啊，一切法空再繁不减，再圣不增。那法界实相啊，那就是一切法空即现，完全显现出来，就佛中道实证是吗？佛的中道实证，中道实证这个二谛宾观的这样的法，哎，那就是佛咯，就最亲近显现。好，所以三宝的真实功德，就是真实的三宝，它是无漏的。什么叫无漏啊？导师接下来就是说，是不以烦恼杂染相应的，它无漏，不以烦恼，就是没有烦恼，不跟烦恼相应的，而且也不为烦恼杂染缘起的，不被烦恼所缘起的啦，也不会成为烦恼的缘起，所以它主要就是不跟烦恼相应的，也不被烦恼所缘起的，不被烦恼所缘起，而且不是依着它来生烦恼，而且不单单是无漏，而且是性清净，性清净。关于解释性清净，我上标二对吗？性清净，接下来又有 A、B， 就是在对于解释性清净的无漏的有为功德称为清净，无为功德，有为功德它称为清净，无为功德呢，不但是离垢清净，而且还是本性清净。我们有时候又叫做自性清净，就本性清净，不但是离垢清净，而且是本性清净。那就是什么？本性清净就是再凡不增，再凡不减，再生不增的本性清净。所以无漏功德，有为功德就清净了，有为功德就清净。啊，至于无为功德呢？无为功德为什么分成两种呢？为什么分成两种呢？一个是离垢了，离垢，我们把那个无为那个上面的那课程呢、啊，把它离垢，那垢呢，把它离了，那叫做离垢清净。但是还没有离呢，它还是清净的，还没有离，它还是清净，因为一切法空，它也是再凡不减嘛，再凡不减，它也是清净的。而那时候的清净，我们就叫做本性清净了，本性清净。所以无为功德这一部分会涉及到那个本性，就是那性清净那个性。啊，至于有为的功德，那就是清净。有为功德就是无问法身啊，就是我们修行所得到的那些戒定慧解脱之见的，因为那就是清净啊，你没有修就是没有啊，有修就是一有修那就是清净啊，所以那就只有清净。你希望这些我们都把它厘清哦。这些把它理解来，这样我们对于那个法义，我们就会理解了。哎，这个不是只是理论哦，就在说明事相，它的各种事相，它的有它的相状是什么？那缘起相的相状是什么？我们理解的时候，这样我们自己要记住什么功德？我现在有什么功德？我要记住什么功德？我们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就能够很清楚。所以哦，这个。 这个佛法的理论啊，那证件啊，都是要指导我们修行的啦。那些啊，都是在说明法，法本身就有这个复杂面向，复杂的面向，我们要去理解它。这样啊，对于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很亲切的依着这个法来教育我们自己，来教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对法不够理解的时候，怎么去用它？用不上的。世间啊，随便哦，你看世间你看那个一点那个，你看哦，在职场上都要时常要有职前还有训练是吧？然后还要在工作当中，有时候要去外面去什么，要去再去学习，对吗？都要有，都要有。你看哦，连那么一点的都要一直在精益求精，对吗？才能够用，才能用得上。否则，包括生产线哦，你如果没有照着那个作业流程，你不照着作业流程去做的话，还是一团乱，对吗？何况是佛法咯？佛法要面对的是这么复杂的身心的问题，对吗？这么复杂的那个世界。的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义理，没有非常明确的理解，没有办法指导啦，真的是没有办法指导，只能够泛泛的这样说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太能够前进，很明确的前进，不太能够很明确前进的时候，我们前进，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前进，进步不知道为什么进步，啊，退步也不知道为什么退步，所以很容易就是进进退退的。而且在进进退退当中得不到很明确的这样的经验，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啊，我们那经验没有经过理智的，没有经过佛法的经验啊，都不够深刻的啦，不会深刻的。那如果我们有佛法来带领的时候，我们那个进进退退，我们会知道，哎，我到底哪一个法义我不太了解，哎，这样我法义就会越来越了解。因为一了解的时候，那个法义就能够带我们向前。所以我们关于我们常看到的这些啊，我们都要去把它理清楚来。理清楚来。不要泛泛的啊，这里也知道，那里也知道，都泛泛的知道。那泛泛的知道久了之后，会觉得好像前进不太那么容易前进。我觉得那最大的困扰就在这里。而在那时候呢，我们都认为我知道了，我只是欠修行，其实未必知道的不够深刻，所以到了某一个层级，我们要在面对更深细的烦恼、更复杂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就好像不然为什么在职场上都一段时间，尤其是那主管都要在职训练，是吗？为什么要这样？就是都是，所以我们不要轻忽这一点哦。不要认为，哎，我都理解了，但是我欠修行，我做不到，但是我都理解，那未必要。我们在这里就要知道啊，我理解的还不够明确，不单单不够明确，还不够深广。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进步，这样我们就会进步。否则啊，或者我们都认为是这样啊，已经是这样，所以就不会在文思上去下功夫。这样的话，我们的进步就不会大。这一点我们共勉了，要注意，我们自己去观察这个，所以这些呢。这些希望咯，很常看到的这些啊，那希望我们把它明确熟悉而且深刻到我们的内心。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到了，就是现在是皈依的真实义了，就是真实的三宝是这样，但是三宝真实德是这样子，但是齁，我们要教化世间啊，所以教化世间就是我们翻到上页，就是教化世间呢，就是化世真义俗，化导世间要真也要熟了，佛法得长存，是吧？佛法才能够长存，就是依化世真义熟，依着熟气象真，所以有那个科判依熟象真呢，科判总说呢依熟象真，就依着什么世俗的三宝，就是住持三宝。我们现在就只有住持三宝，现在也没有化相三宝，因为世尊不在了，现在只有住持三宝。住持三宝就是那个熟，化世真义熟的那个熟。那真呢，就是真实三宝，就是那真实德无漏性清净，但是要依着世俗三宝，然后归向 那么真实三宝，那就是要化世才能够这样啊，否则的话，否则这样，我们对于那真实三宝，我们一下子我们怎么去理解它，也不能够理解，所以我们看哦，我们看还是看那个注脚了，所以。从佛法化导世间利益众生来说，不但应该皈依，不只是应该皈依真实的三宝功德，也要皈依归敬以世俗事相的住持三宝。如果在佛世的时候，那个事相就是化相三宝。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是要不单单要皈敬真实三宝，也应该皈依归敬那个世俗三宝呢？就是住持三宝呢？因为只是皈依世俗，就是自然不能够免于流于形式的崇拜，所以不要只是皈依世俗三宝，或者难免流于形式的崇拜。然而专重圣意真实三宝，也不免过于高深，不过于高深不是一般所能够明了的，所以必须皈依现实事相的住持三宝，因此尽向真实三宝。你看了、啊，就像现在咯，像现在各位来到福缘，佛贤推广班是吗？也是依着世俗三宝，然后理解佛法咯。现在我们在说佛法对吧？依着语言文字，各位呢就依着语言文字去理解，从身的会、文会、思会、修会、现证会，那就真实三，就真实了。所以要依着啦，依着化世真意属，要依着世俗三宝。就是四相的啦，四相的住持三宝，尽向于真实的三宝，所以佛法重视相教，理由就在这里了。住持三宝为四相的，那个四相呢，住持三宝是四相的，而这个四相呢，就能够去表现真实三宝的功德，我们这样才能够由浅由浅而深，由浅入深呢、啊。然后才能够理事无碍，理事无碍。如果说理事无碍，在这边理就是在这边的事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四相三宝。这个理呢，就是真实三宝了。所以才能够理事无碍，佛法才能够得长存，长存在这个世间，为一切众生做救护、做福田。所以我们还是要依俗相真，依俗相真。接下来我们来看本文了。所以皈依本来是共一般宗教所共同的啦，共同的，但是佛法却有独到处，所共同的就是前面啦，皈依三宝的共义。现在要接着要说那个独到处啊，独到处就那个深意了，所以我特别再把那个从我知道第一章的皈见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并列来做说明了，那就是独到处，那就是注脚九了。就是我们看那个长行，然佛法不只是如此，更有不共外道的地方，就那独到处。所以这些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很浅，然后就忽略掉它了。反而我们接着这是很我们常闻到的这一部分，表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导致把它放在从我知道的第一章皈见三宝章，而且现为能入这一部分，我希望我们把它理得清清楚楚来呀、啊，不要只是深德会的理解，要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去理解这一部分。以后我们的法义越深广，我不是常说吗？从我知道是要不要离开第一章、第二章来，什么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不要离开第一章来读。我们在上佛法概论也是一样啊。我们说第一章啊，我们现在已经读到第十五章了，我们对第一章的三宝。到底有没有更恭敬呢？有没有更恭敬？我们现在又知道了三宝啊，三宝有住相三宝、住相三宝，还有真实三宝。我们学佛啊，我们佛弟子学佛，第一个一定要让我们的信心成就了，就是愿菩提心是吗？愿菩提心，五种菩提啊，第一个菩提就是愿信愿菩提，我们的信愿要让它成就，要用正见来成就它了。所以这些希望哦，我们要把握到，把握到，不要散开了，把握到这一部分。 好，接下来要说到独到处了，就是详论皈依三宝的深意。先说到皈依佛身的深意，三宝是根本法，因为佛身因为它比较具体嘛，法宝比较不具体。在佛法流传在世间的三宝当中，佛宝跟身宝是比较具体，所以先说到佛以身是法的创觉者与奉行者，对于佛弟子，对于我们佛弟子，它是一种模范，是一个师友，也是我们佛弟子所敬仰的对象，敬仰对象。我们修学佛法就是为了要实现这样的正觉解脱，我们呢，我们就是以佛身为我们的师范，我们敬仰的对象，我们要依教奉行，自立自依止，然后实现这样的正觉解脱。所以皈依佛以身是希慎希贤希慎的从前，这个希贤希慎呢，主要是借用什么？借用那个儒家的名词了。但是他希神希慎希希贤希慎，但是如果以佛法的内容是什么？佛法内容我们是有贤圣身吗？圣跟贤怎么分啊？我们不是有凡夫身吗？贤圣身吗？三贤呢、啊？我们就是实性实住实位相是吗？那贤位啊，那贤位，那不是凡夫位。我这个还在凡夫位，我这个凡夫哦，这个凡夫很前面那个幼稚园的那个，那凡夫身。后来有贤，我们一般说三贤四善根是吗？啊，三贤，贤位，啊，四善根是随顺那有部的啦，也可以说三贤 ，OK， 三贤。啊，就是，然后到了十地啊，十地出地，那就是圣者位了，圣者，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所以皈依佛以身，就是希贤希圣的这个从简，然后这个以皈依上帝啊，皈依梵天呢、啊，皈依上帝就是，就如果说基督教咯，梵天呢、啊，那就是婆罗门教。皈依呢，上帝婆罗门教它不同了、啊，也以那皈依神的使者不同。神哦，如果说神的使者，神就那上帝是吗？上帝，或是外道了，也就是梵天也是那个神。因为皈依佛身不是想因信得救了，不是想因信得救，不是哦，要皈依上帝啊，皈依梵天，因信仰他而得救，不是因信得救，那是基督教一再强调的，信而得永生是吗？信我者得永生，我就是道路，信我者得永生，不是想这样啊，而只是想怎样从善知识的教导中去增进自己的福德智慧，使自己能够依着人生正道而向上向解脱咯。所以咯，成佛之道第一章归敬三宝章，第二章就是闻法取入章。好，翻到下一页咯，这是归敬皈依佛宝跟身宝的意思，就是它是佛宝身宝是我们的师范是吗？而我们就是这样的佛宝身宝，就是从我听闻佛身的教化当中，而我们依教奉行，也能够成为佛身一样的正觉解脱。而自己皈依法宝的深意呢，法是宇宙人生的真理，还有道德的规律，是佛弟子的理想界。诶，我怎么把它上标一二三呢？那就是皈依法啊。皈依法当中有什么？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对吧？而导师在第一章说到那皈依法当中是以中道法为中心的、啊。宇宙人生的真理那是真谛法咯。道德的规律那是中道法。是佛弟子的理想界那是什么？那就解脱啊，解脱法了，涅槃解脱法就这个，那就皈依法， 是能体现的境地，是能体现的境地，是能体现境地，然后解脱了，解脱法涅槃，涅槃是我们佛弟子究竟究竟的理想目标，就是涅槃，所以体现的境地，而且是究竟的归宿，那解脱，解脱涅槃。所以我在注脚十二就放了这个皈依的法，有这三类。初学者皈依三宝，虽然是依赖外在的三宝来引导自己、安慰自己，是吗？皈依彼即向彼，依彼得救济。初学者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真实达到了法的体悟，达到真，那个真就是法的体悟了，就能够做到佛以身那样的正觉，那就会明白法是骗一切，骗一切而彻内彻外的缘起性的，缘起性，缘起法性，缘起法性，本无内外差别而无所不在的，那就一切法空即性，缘起法性，缘起法是缘起法相，它是一切法，一切法都是缘起法，一切法相都是缘起法相，但是一切缘起法相的本性，那是一味相，一味相那就是空相。关于这部分，我注脚十三也放了几个引文，对吗？第一个都在说明涅槃跟涅槃跟法空性，涅槃跟法空性实在是同一个意义的不同面向说法了。基本上注脚十三都是在说明这一部分，就是大圣说的一切法空，就是世尊所说的那涅槃，阿含经所说的那涅槃的深化。你看，我们来看第一个引文，你看成佛之道了，也是举到成佛之道了。你看正法妙难思，善尽常安乐，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涅槃它就是正法。我们来看第二段哦，从智慧的境界来说是正法。什么叫智慧的境界啊？就是智慧所证到的。正道的就是智慧所要圆的圆，智慧的境界就智慧是相对来说，智慧是能边的嘛，能就是智慧的境界啊。我们要正道的，那就正法，就要实相，正法。所以依着智慧的境界，就是没有正法，就是如如智，如如智正如如理啊，如理就是正法。啊，如如智，那叫智慧，智慧的境界就是如如理啊。这是我们方便世俗假名方便说啦，相对说，否则如如智正如如理当下呢，能所双明呢。啊，只是说要方便来说，就是智慧的境界，智慧所证的对象，那就叫做正法，那就叫正法。我们如果说正法，我们可以说那就叫空性。啊，如果从智慧证入正法而得到真自由，那就叫涅槃。所以空性、正法、空性和涅槃啊，只是同一义的不同说明。所以正法就是涅槃。那怎么样去证入涅槃呢？叫依古仙人道，依八正道，依八正道。我们说八正道咯，那个正见，如果见真谛法，见真谛法就那正法，那正。正法就见到实相空即性，那就能够怎样啊？就能够解脱，解脱就涅槃，解脱就涅槃。所以导师皈依法有三种法，以圣道为中心，就是以古仙人道为中心。好，其他的引文各位看就可以理解了，就是主要就在说明那个就是法宝呢，法宝，然后说骗法是骗一切的缘起性，骗一切的缘起性，缘起性本身它就是空即性，那空即性呢，如果空即性，另外一面向就是那涅槃，因为证到空即性之后，就能够解脱涅槃。好，接下来结束喽，皈依法就是倾向于自己当下的本来如此，这样可以理解吗？当下的本来如此，就是我们这个法，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空即性啊，只是完全没显现，完全不了解，所以 归法就是归向于自己当下的本来如是，本来如是就是空寂性涅槃，归这个啊，所以叫自归命，自立自依止，就这个咯。前面那个在那注脚引文我们有说明这一部分对吗？啊，至于佛以身，虽然是外在的是吗，实在是自己理想的魔幻，所以皈依佛以身，也即是倾向于皈依，倾向就是皈依啊，皈依自己理想的客观化。我们自己理想呢的客观化就是外在的佛跟身，啊，这个佛跟身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啊，要倾向我们自己的理想。什么叫倾向我们自己的理想？就是要把我们自己也什么成为什么，成为佛身这样的正觉解脱。所以咯，皈依佛以身，实在是倾向于自己理想的客观化。那外在的是吗？但是这是自己理想的客观化，所以我们也要依着外在的身，佛身呢，让我们自己也变成佛身一样的正觉解脱了。所以咯，从皈依的对象，从皈依的对象来说，外在的皈依的对象嘛，我们皈依的对象呢，外在的来说咯，法是真理，佛以身是真理的体现者。但是从皈依的心情来说，这个三宝呢，只是敬慕于理想的自己，理想的自己，也就是自命，自归命，自归命，即悲智和谐而实现真理的自在者。所以归慕于自己的理想，而且实现自在者。而我们自己本身的当体，我们本身的当体啊，本来如是，那就是法。但是我们还没有证道，还没有证道。但是我们依着佛跟身，一个是佛跟身，依教奉行，我们就能够证到这样的法。证到这样的法啊，那我们呢？我们就是福慧双修啊，福慧双修才有可能证到这个，而且是福慧圆满才能够证到这个咯。所以那个悲智和谐，悲智和谐，悲智和谐就是福慧。慧跟智没有问题，福为什么跟悲啊？因为真正的福德一定来自于悲，慈悲，慈悲才有真正的福德，因为慈悲是道德的根源，如果没有慈悲就没有什么道德，因为慈悲就是以乐拔苦啊。我们说道德是什么？道德是看到别人有苦，我们不能够落井下石，不能够幸灾乐祸啊。人家有苦就要拔苦，人家没有快乐，我们不要吝啬啊，不要没有快乐要以乐啊，那就道德啊。所以啊，要真正的有福德啊，我们说要有福德，我们就要有慈悲。所以不是我们说佛是两足尊吗？两足尊有两种解释，一个解释就是两只脚的，人类当中最珍贵的，另外一个两足就是福德智慧。我们福德智慧圆满了就成佛，都有两足尊。福德智慧啊，如果圆满，那就是什么悲智和谐了，悲智和谐，也是悲智交融。所以说大圣是什么？大圣啊，你智慧提高了，我觉得我现在非常有智慧，一个检查的标准。你说真的有智慧吗？观察我们自己慈悲有没有跟着增加？如果慈悲没有跟着增加，我说我的智慧提高啊，那不是大圣的智慧的提高。大圣智慧的提高一定来自于慈悲也跟着提高，那就是悲智和谐了，也悲智交融。所以学佛者能够自觉自证，能够自觉自证，三宝就从自己身心显现出来了。我们自觉自证，我们就成为三宝了。而三宝在我们自己身心显现出来，而我们自己又成为后学者的皈依处。后学者的皈依处。这就是皈依三宝的深意了。如果像外在的皈依呢，你说皈依上帝，你皈依上帝，你千万不要想要成为上帝。你皈依上帝，整个去上帝那边去享福，永远是他，因为他奴仆，在那边享福。你不要说我要去，不要说你要成为上帝， 连研究上帝呢，以如果基督教来说，研究上帝那就是魔鬼的行为了，撒旦的行为。上帝不能够研究，只能够信仰，对吧？他们所说的神学啊，所说一切神学，主要就是让他们信徒信仰上帝而已咯。现在神学会随着那个时代啊，那科学的那个进步啊，那神学啊，一直在转变，所以那个上帝的神格也一直在转变。但是不管怎么转变，他所说的一切的神学都是为了让他们的信徒信仰的，跟佛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他们的皈依啊，我们的皈依是我们自己要成为三宝，他们的皈依呢，不可能成为他的上帝。这个我们都要理解的清清楚楚来哦。这样我们的啊，对于我们的皈依三宝哦，我们能够作为佛弟子啊，我们就会欢喜了，就会欢喜。而且法义如果越了解越深刻的时候，那不单欢喜，能够调教我们自己，让我们哦转烦恼成菩提哦，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渐渐的真实的从我们这个渐渐的就像转成，我们把我们自己啊那个本有的那个三宝的特性呢，就渐渐的显现出来了。好，我们先休息。